大家晚上好。好，我们要继续看我们佛在人间的第四篇文章。那我们上个礼拜因为是常住的法会，我们休息一次哈，但是我们休息一次呢，就要半个月才见面一次啊，所以休息一次就是蛮久的了，那我们上一次是上到讲义的第六页，对不对？那今天希望把这一份上完了哈。大家有拿到新的讲义吗？有哈，因为我现在开始要计算那个进度啊，看能不能一年上完。因为我们这一本《佛在人间》还蛮厚的，300多页啊，不晓得能不能上得完啊。那如果上不完，就要在后续再就是再上一次，这样一两次，下学年。好，我们来看第六页。那我们之前是谈到人性啊，就是众生的共通性，对不对？一切众生的共通性。那就是之前所看到的有三个共通性啊，我们稍微看一下是在哪里啊？第一页对不对？还是，对，在第一页哈，讲义的第一页，因为我们这一章是人性啊，它是从第一页的第二段开始，那导师跟我们介绍就是众生的通性有三点。那这一种通性就是一切众生都有的，就是不只是人类哦，是一切众生都有的通性。那第一个就是一切众生皆依实住啊，刮胡依这个。那第二呢是在第三页标题啊，大家看标题，刮胡二，一切众生皆依爱欲而正性命，有没有？都是以这个爱欲啊而为我们的正性命啊。那第三刮胡三在第五页啊，刮胡三标题啊，就一切众生都共的呢，还有第三个就是自我感啊。那这个其实就是众生潜在轮回的根本啊，就是沙迦耶见啊。那我们来看第六页呢，那这里进入到是人的众生性，就因为前面导师是从大的范围慢慢缩小，那缩小到最后呢才谈人的特性啊。那现在要看的是人之众生性，那这一个还不是人专门在谈人的就是其他道的众生一起谈。众生性就是包括一切众生的，不只有人啊。好，我们来看最后两行。那众生有各个的特性，故且不论啊。那先说人的众生性。那导师这样说是说，现在讲人有其他道的众生性，那其实鬼呢也有其他道的众生性啊。那现在其他道的众生，导师说其他道的先不管啊，那先以人来述说啊。人是众生，有众生的一般特性，虽然不是别的众生，但是也有类似其他道众生的特性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七页第一行，众生的种类很多，那佛法分类为五大趣啊，就是天人畜生恶鬼地狱。那阿修罗有时候就是会设在天或者是鬼等等啊，都有不一样的色属啊，所以阿修罗有时候佛法的经典是不别出一类的，只谈五趣啊，或者是五道。好，我们看第三行，一般人只是知道呢地狱的地狱，天国的天国，不知道呢其实人间就是人类啊，人间也有天国，人间也有地狱啊。所以人类有别的众生性，就是 在我们人间就有别的众生性啊。在人间人是有着类似朱雀的特性啊，就是在人间我们人类他也有其他道众生的一种特性啊，比如说有人骂别人为畜生，这个就是这个人没有合乎人性的正轨，多少带有类似畜生的行为。那这个就是人如果烦恼发作的时候呢，就像畜生或者像阿修罗，这个就是人他可能就是有其他道众生的特性在啊。那我最昨晚我们在新竹上课的时候呢，我们有看到一个地方蛮好的，就是提到说我们一般众生的心，那一般我们谈轮回啊，佛教在谈轮回呢都会就会想到说，诶，我死了之后呢，诶，就是去轮回嘛，一般人都这样讲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其实所谓轮回呢，在禅修的这个开示当中啊，他也有这样子的一种解释。他说轮回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烦恼被我们的心被烦恼束缚着，那这个就称为轮回。刚开始其实我没有想到很多啊，我就是这样子理解。后来我看到导师这个佛在人间的时候呢，让我意会到一个道理啊，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是人，如果我起了嗔心，请问嗔心是哪一道众生最明显的啊？阿修罗道，对不对？那可以在这个时刻可以说呢，我被这个嗔恨心束缚着，那这个当下呢，其实我就是阿修罗道的众生性呢，我就有这一道轮回的这种特质。所以如果说我们人类啊，自己不约束自己的烦恼啊，哈，不降服自己的烦恼的话，我们其实在这个生命当中啊，我们的心念不断产生不同的烦恼，就会有不断的这种轮回的现象啊。所以比如说行为啊，如畜生这样没有惭愧心，诶，那可能就是起的烦恼就像畜生道一样啊。好，我们来看刮胡一，那底下就是分类了哈，那内容不会很难，内容蛮简单的哈。那人间的地狱，那导师说地狱它是极重恶业所堕落的地方啊，所以它叫做苦趣。你看导师是用白话，他说苦地方，对不对？其实论点是叫做苦趣。地狱是什么？就是苦趣，它没有一刻是快乐的，所以叫做苦趣。那地狱有两类，一个是乐地狱，一个是寒地狱。那乐地狱的话就是非常热，好，炎热。那寒地狱的话就是非常冰冷啊。那如果造了恶业，就会堕到这一种大冷大热的地方受苦。第三行，这种境界我们人间也经常可以看得到啊，比如说人间有极冷的地方，像北极，对不对？极热的地方像哪里？赤道，我住在赤道的呢，是吗？极炎热的地方像沙漠啦，对不对？沙漠才合理，我们赤道的地方没有很炎热啊，有树下啊，哈、哦，有乘凉的地方啊。你们还到我们那里去度假呢，所以真正炎热的应该是沙漠啦哈、哦。那由于贫穷啊，就是或者人间呐、啊、哈、啊，由于贫穷，那在寒天哀冷啊，就是像乞丐呀 啊。那在炎热的夏天啊，被迫工作晒得发昏，那这个就像是人间的热地狱啊。导师说类似啦哈、啊，不是说他们就是哦。所以大家看到那些外劳哦，不要说哎你就在热地狱哦，他会一拳打过来哦。导师是说类似哦哈、啊，类似，不是说那个就是地狱的众生，不是哦哈。啊，那这不是人间少分地狱的境界吗？啊，所以 老师在后面这一句很有意思，他说我们经常在希望说能救度地狱道的众生啊，离开地狱的苦，那其实呢要将这人间活生生的受着地狱苦的众生先加以救济啦啊，我们没有办法到这种像地藏菩萨到地狱，那我们人间这种活生生的这种苦难众生应该要先拯救他们啊。问题是我要怎么救啊，比如说生在沙漠的这种众生，或者是比如说我们自己的社会啊，那有这种贫穷的或者是下贱的职业，那我们怎么去帮他们呢？在佛法来说，就是即使我们不一定能够帮助到他们很多，但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那个收入啊，就像佛陀教导我们的，我们有一分拿去做这种布施啊，就是等这种专业人士呢去给他们生活的改善。那当然佛法呢教导的就是除了这种物质的救济以外呢，最彻底的就是要教导他们自己干活啊，自己生活，然后最究竟的就是要教导他们修学佛法啊，那不要再轮回在这个六道当中才是彻底的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刮胡二，人中的恶鬼。那人中的恶鬼，导师这里是没有用佛学的名词哦，啊，他用很白话，他说第一个是没得吃，没得吃就是无财鬼啦，没得吃就是无财鬼。第二，吃很坏的东西维持生命，坏了的东西，这个是少财鬼，少财鬼。他说坏了的东西就是像臭酸的或者是人家吐的痰呐，这个就是少财鬼会去吃的啊，永远饿着肚子。第三，受人类祭祀的食物，有时有有时没有，这个是多财鬼，这是多财鬼。所以导师的内容哦，如果我们有去看经论的话，那这一些其实导师是用白话解释啊，嗯，那这一种情形人间也是到处都是啊，那特别是遇到旱灾水灾啊，那或者是饥荒的时候呢，那这一种都是在现实人间恶鬼的情形一般啊。好，再来看刮胡山，人中的畜生啊。那畜生有分很多类，有一种是被死欲的啊，就是被控制的支配的，如牛马。那有一些是被吃的啊，有一些是被饲养玩弄的，那有一些是被杀害的，很多很多。那人类呢，有一些果报啊，啊，人类的果报也有这种类似畜生的啊，像比如说做奴隶的，对不对啊？像有一些国家，他们是贩卖自己的人口哈，啊，去别的国家当劳工啊，有没有？这种就有一点点啊，有一点类似这种。像现在国外不是有很多，欧洲不是有发生这个难民吗，对不对？逃难民的那种，你看那一种其实如果类似这种来看的话，就有一点这种情况啊，就是他的那个果报啊，国家生在那里呢，出生在那种国度啊，真的每天都很恐惧的活不下去，这个就像这种出生的这种恐惧啊。那此外呢，畜生是没有惭愧，父母儿女之间啊，淫乱残杀，不知恩情，不知仁义。那如果人也如此，通常也会被骂为是畜生啊。好，刮胡是人中的鬼畜天。那这一种是导师说，这一本书这篇文章是人间佛教啊，主要要介绍人间佛教，所以特别要鉴别天化的佛教，所以导师说在这一段呢，他接下来要多说明一些啊。那高级的鬼出鬼道跟鬼去跟畜生去呢，也叫做天啊，就是比较高级的，高级的，它也叫做天啊，就是有福报的啦。那如四天王天啊，或者是这个 龙王、夜叉王。那这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哈，这个就是六欲天的第一天，四天王天，还有呢第二倒立天。倒立天它旁边也是这种夜叉王的，就第四天住的那一天哈，它旁边住的这种也是龙王啊、夜叉王，这个称为地居天，这两天称为地居天，就是四天王天跟倒立天。好，往下看就是空居天了。那导师说高级的天就是欲界的空居天，那空居天就是六欲天里面的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天啊，就是夜魔天、斗帅天、化乐天、桃花自在天，这个就称为空居天。那跟上面的色界无色界天是没有鬼跟畜生的，是没有的。所以这一种鬼王啊、龙王呢，它是属于比较低级的天啊，就是地居天。那这一种比较低级的这一种鬼畜天呢，其实是含有表法的深意的。大家把这个表法的深意啊，特别要圈起来。我觉得导师他看这种很多佛教的记载哈，或者是内容，他有很特殊的解读。那这是什么含义呢？就是表法的意思，就是它不一定是我们现实的东西啦，所以叫做表法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们看下面哈，导师有举例子。比如说人中的这种钱达婆，钱达婆呢就是恋爱的爱神，就是如果东方的话呢，东方我们东方文化就是像月下老人嘛，对不对啊？那如果是西方，就是像一个小孩子，不是射箭吗？有翅膀那个啊，其实东西文化都有哈，这种爱神。那另外音乐神呢，就是手拿着琵琶作乐等等，那这一种就是琵琶不是，也是钱达婆的一类啊、哦、音乐神。那在印度神教的传说中，这些是属于声戏乐天啊，就是戏，就是会有这种戏乐的啦啊，舞娱乐的这种天神。那导师就给他意会说，如果人间啊，我们人类醉心于恋爱，或者着迷于音乐啊、艺术啊，这种就着重在低级的，或者是着重在低级的情欲呢，这个就是人含有千达婆的性情。所以表法的意思是说，比如说佛教他画这个神像呢，有画钱达婆或者是天龙八部这一种形象。这一种天龙八部呢，如果按照导师这里的解释呢，它是表法，就是它可能画着一个是小鸟的头啊，小鸟的头的一个神像。那那一种呢，就是它是一个表法，就表呢，它可能就是音乐神啊，就是表达说佛教呢对于这种爱欲的表现呢，那表现在这一种神像上。那实际上是要提醒我们人类，如果说我们迷恋于这一种爱欲啊、音乐、艺术这种情欲呢，那跟这一种有福报的这种鬼畜啊是差不多的啦，这样啊、哦。所以导师是讲得很白啦齁、哦、嗯。好，我们来看第八页。人中的罗刹啊，那男女都有啊，女罗刹跟男罗刹啊。那女罗刹呢是漂亮的，专门诱惑男性啊，让男性为她而死。那女罗刹呢，不是，男罗刹刚好相反啊，她是凶恶的，很丑的，那能够使人噬心。这个噬心就是精神失常啊，啊，噬心就是精神失常，或者是抓人去吃啊。那这种男女人间不是也很多吗？啊，像娼妓啊这种就是女罗刹，那刽子手呢就是男罗刹啊。导师说表法就是表征这一种人间也有的 类似的情形啊。好，第三，人间的业叉为诸天所使役啊，就好像人间的政府啊，当官啊，当差的这种惯例一样，在天上服务的时候呢，事后谨慎啊，一到人间就任意妄为，吃人肉啊，啊，强迫人间去祭祀他，这跟我们现实人生的这种坏政府底下的贪官污吏啊，欺诈人民不是很像吗？啊，大家有没有觉得导师的联想力很好哈？而且他都配得很好哎哈，嗯，很有道理，嗯。那人中的龙呢，就是坏脾气的，因为龙是坏脾气啊，所以如果我们人间的暴君啊，或者是凶恶的人啊，那就跟这种龙啊啊的特性没有两样了啊。好，第五，人中的阿修罗还有第四天。那导师说这个很有意思啊哈，主要是这两个人呢、啊，阿修罗跟第四本来他们是亲属来的。那阿修罗的女儿嫁给第四啊，很漂亮的一个女儿嫁给第四。那照印度的传说呢，阿修罗本来是住在须弥山顶，从前他是属于倒立天主，就是第二天的天主，后来被第四天啊给驱走，那阿修罗就逃到须弥山脚下的海边，所以彼此结下了这个仇冤啊，这等于世间弱肉强国啊，就是强国吞并弱国啊，弱肉强食的这一种现况一样啊。那新的民族啊驱赶原住民，然后占有他们的土地，那就类似这个阿修罗跟第四天的这种情形一样啊。那这两个人呢，他们经常作战啊，经常作战。那第四天胜了，将阿修罗的女儿啊就拐走去做他的妻子，阿修罗也就思念以前天上美满的生活，所以动不动呢两者就打起来，想夺回他们的倒立天啊。那这故事导师说是个有印度事实的背景。那这个印度事实的背景这里哈，我是还没有找到啦啊，不晓得导师说是印度当时是哪两个国家哈，或者是哪一个典故啊，那是跟这个阿修罗跟第四的表法啊有相同性啊。导师没有讲是哪一个故事啊，那如果改天找到再补充给大家啊。好，那再来往下看是介绍阿修罗的特性啊。那阿修罗有两个毛病，一个就是猜疑，一个就是妒忌。那疑心呢，就是第四有时跟他谈和平，那他因为过去的经验呢，知道这个第四很狡猾，所以就不信任他，那内心充满了猜疑啊，那当然就是来自于仇恨啊。那导师就说，就好像德国跟法国啊，两国互不相信一样，这可能是导师那个年代吧，现在还有吗？德国跟法国现在还有吗？可能是之前啊哈，以前的事情，嗯。那这个阿修罗的猜疑成性啊，连佛爷的话他也都不相信。那佛陀跟他说四谛，他就怀疑佛对第四天说五谛啊。那佛对他说八正道，他就以为佛要留一手啊，跟第四说九正道啊。诶，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人啊，这两个啊，疑跟妒忌啊，在我们的身边啊，包括我们自己，其实是蛮强烈的呢的烦恼来的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， 就是包括我们自己或者我们身边周遭的人，这两个特性啊，我觉得真的导师也形容的蛮贴切的啊。就如果说我们自己不知道，就是没有警觉到这种烦恼的升起，让别人给我们判定说我就是疑心重啊，妒忌心重的话，那可能我就是阿修罗了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所以阿修罗呢不是整天骂人的哦，他是这两个才是他的特色，就是疑心跟妒忌心啊。那妒忌就是他想夺回啊，夺回他原来的这个地方啊，所以他非常妒忌这个第四天的光荣啊。好，那后面呢其实是小结啦哈，就是这两个性格呢，两个毛病，那就是养成好战的心理啊，因为猜疑跟妒忌嘛，所以经常都发动战争。那其实在杂含经齁，有很多部经典的记载那个阿修罗跟第四天作战的，但是那个经典描述的齁，有时候真的是很神话感觉。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杂含经齁，他有一次呢他们在打仗啊，这个第四天呢就是打赢了这个阿修罗啊，他们转到哪里去呢？他们转到那个莲花的莲孔啊去躲啊，就是荷花池塘里面那个莲孔去躲。所以他很大的身体，但是他以他的神通齁，可以变到很小然后躲起来这样。所以在经典上描述他们这两个齁，经常在打仗啊齁，但是好像打不死的齁，很奇怪齁，现在没有经典记载他们会有打死的情况诶。好，我们看第四。那第四天也有两大的特性，一个是提倡和平推行正法，一个是单着享乐。那第一个特性就是提倡和平推行正法，那第四积德利益的保存者，他重视和平。那重视和平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他把别人的领土夺过来呢，才跟别人谈和平。所以这一种呢，难怪阿修罗不信任他啊。比如说我们占领了这个区域，那被我们服役的人呢全部都是当成是我们的原住民啊，或者是当成是那种首陀罗，然后我们就跟他说，我们所有啊，现在新的国王起来了，那我们现在这个国家呢希望大家一起要保持天下太平，你说有人会听他的话吗？啊，因为被战役的人、被战败的人，他们的内心一定很多不满，对不对？啊，不容易你这个美丽的言辞可以迷惑他啊。好，再来，他的推行政法就像治国者文教治国啊，这个文教就是文化教育了啊，文化教育来治国。第二。那第四天是享乐者，他经常跟这些天女在一起哈，盘桓啊，就周旋在一起，那享受这种五欲乐，就像文明的国家走向糜烂一样啊。那传说在经典呢哈，那第四天来人间向佛陀请法，回到天国什么都忘了。那这个故事呢，我后来有找到呢，在《增压含经》第三经有一个很好看的这个故事，就是这个故事在《大正藏》第二册哈，593页西南593C 到594A。那这一个记载第四天呢，他下来人间请佛说法过后呢，佛陀跟他讲五欲啊、空啊哈。讲完过后他说好，佛陀信受奉行，所以他就坐礼而退咯，回到天国。回到天国的时候他就忘了嘛，忘了无常苦无我，那也一直在那里享乐。当他在享乐的时候啊，这个大目犍连尊者啊就说，哦，刚刚第四天下来，我要上去看看 他请教了佛陀、哦、有没有好好用功，所以他就用他的神通飞到这个天宫去看这个第十天。去到的时候呢，他在放逸，那目犍连呢看了之后，哦，这个佛陀跟你讲了这么多道理，你回到这里呢什么都忘了。他说对啊，你看我身边这么多这个天女，你叫我怎么样用功他说怎么样用功。所以这个大目犍连呢就知道这个第四天呢，他就用他的拇指啊，右脚的拇指哦，这个拇指这样啊动一动，那个天宫就天宫震动了。因为目犍连是神通第一嘛，他的拇指哦，脚拇指动一动，那个天宫哦就整个震动，快要倒塌了样子。那所以这个第四天呢、啊、就说，哦哟，真的是无常哦哦。那所以呢他就说，哦，佛陀讲的对对对。所以他就跟这个尊者，跟目犍连尊者说，哦，我现在想起佛陀的教诲了。那所以目犍连呢就跟他继续开示哈，希望他能够用功。所以我们老师接着说哈，世间的这种高荣尊高贵尊荣，那享受五欲呢而没落，对人生崇高的理想自立立他的事业也想不起去做啊。所以我们人间的五欲乐啊，虽然说比起天它还是很微小的享乐，但是我们人间的享乐呢也能够让我们忘记很多更重要的东西，对不对啊？嗯，所以能够让自己越淡薄哈、哦，就是生活越清淡呢，我觉得越有福报啦啊。越耐不住寂寞的人呢，才会越找更多刺激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啊。嗯，所以我今年在美国讲课的时候呢，我在庄严寺遇到一个以前在马来西亚就认识的一个法师啊，叫基鲁法师。那他看到我的时候，他每次看到我他都很高兴，因为我们是同乡嘛。我在读书的时候呢，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就去听他的课。后来他移民到美国，那移民到美国的时候呢，我去了几年都有碰到他，他就对我印象很深刻，那他很希望我能够到美国去发展，所以他就一直跟我说，哎，你来我们道场这边参观。其实他的参观就是希望爱上他那个地方那当然他不会了哈。不过我跟这个法师相见啊，今年相见过后呢，我们就有聊了一下啊。那他就跟我聊，那我有一直观察他，就是因为已经我去美国好几年嘛，那大概也有碰过三四次。从以前哦，以前我年轻的时候认识他到现在哦，大概有三十几年哦，有二三十年。那我现在看他还是那个老样子。你说我啊，因为我读书的时候才二十几岁啊，二十出而已啊。我读书的时候，我在读会计的时候才二十出而已嘛，对不对？那所以那个时候在学校里面认识他，佛学社认识他的。那后来他移民到美国，我现在看到他哈，我还是觉得还是很亲切。为什么呢？他还是这样的老样子啊，就是很古板那个样子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讲课哈，就像那个仁俊长老这样哈，就是你看他的样子，就是好像没有变的样子啊，哎，很淳朴，对啦，很像你这样啦哈。那这个法师呢，后来给我一个感触啊，我觉得说，因为他在美国自己也创了一个道场啊，有一片天下。那、啊、我觉得说我们人啊很容易随着这种啊名闻利养啊，自己就忘了初心啊。那我觉得我们修行人如果自己能够把握这种原则啊，那就如这里所说的啊，那会从 这种经论当中给我们很多提示啊，啊，那不会像这种天人啊，啊，那受到或者是人间有福报的人，那受到这种五欲呢，就忘了自己修道的心啊。好，我们看第三啊小节，那这种天龙八部呢，啊，或者是阿修罗啊，哈，这种各有他们的特殊的性质，都不是人的正性，它都不是人的正性啊。那人的性情无论接近他们哪一种，那就不能使人性得到珍藏的发展，不能使人性进化完成。所以学习佛法应该重视人性的合理化，从人生正行到达人性进化啊。那对于众生的通性或者众生所有的特性，应该减轻它，扬弃它，使充分发挥人性以进成佛道。那这一段话呢，我觉得蛮有意义的啦，啊，导师提醒我们说，因为我们人有其他道众生的这一种特质 啊，比如说我们的猜疑，我们的妒忌，这种就是阿修罗的特性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不要往这一种烦恼性啊，往这一种不好的这种个性呢去发挥，我们要以我们人性来发挥。那人性是后面导师才会讲啊，就是三特胜啊，我们要以那个人的本性的特质呢去发挥，我们不要发挥这种烦恼啊。如果发挥这种别道众生的这种烦恼呢，那我们的人性埋没呢，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成佛了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好，那我们再继续看人性跟佛性啊。那人含有众生性，当然也含有佛性。那众生性就是烦恼性嘛，佛性就是清净性啊，就是人他有杂染面，也有清净面。那清净面不是说我们本具，不是，它有进化的可能，所以就叫做含有佛性啊，不是说它本具佛性啊。那关于人性、众生性、佛性呢，那先来泛说世间的见解啊。那世间人，他这里导师有分成两种看法，一种就是神教的，一种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啊，这两种。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神学的啊，神学的。那一般以为人有神性，也有兽性啊，这个是西方神教徒认为。好，我们看下一段，基督教的神学，那把人分成三类啊，第一是体，第二是灵，第三是魂。那体呢，就是杂染的啊，灵呢就是真实的，魂呢就是两者的合一，就叫魂啊。那底下导师有说明了哈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第一个，体呢就是生理的本能，就是众生呢，人类，那如果纯为物欲的发展呢，想到什么就任性去做呢，那凭着我们肉欲的欲望所支配的话，那这个跟禽兽不相近啊，啊，跟禽兽相近。第二，灵性就是神性，那上帝赐予人类的灵性呢，是尽善尽美。那这种灵性就是清净的啦，啊，那如果相信上帝，那就能够得到啊，这种上天堂啊，那永生不死啊。第三，魂，上帝将这个灵性跟人类啊，就灵性跟身体结合而产生为魂，那这个就是综合上面啊，灵性就是第二嘛，对不对？灵性就是第二，这个是清净的。那身体呢，就是第一个。身体就第一个，就是体，生理啊，就是这个是虚妄的。 那这两者结合就是魂，就是魂啊。那虽然不是纯属情欲，但也跟神性相隔。那这有点像佛法所讲的哈，正妄和合的四性。所以正妄和合就是灵性是真，身体是妄，那魂呢就是四性。那这个四性就是它通两边啊，所以叫四性。就是人，就是一般神教讲的这个灵魂呢，这个魂哈，其实就是我们佛教讲的生命啊，就是这个命，它是通两边的，它可以通这个生理的本能，也可以通灵性啊，就是清净面这两者。那神学的人性分析呢，以为人类专向物欲方面去追求，必定堕落。这个就是第一个体啊，体，大家可以在下面写一个体哈，第一个。那如果向灵性发展的话，必定升天，这个就是第二，这个就是灵，二啊，那个灵，哎，那个灵，灵性啊，灵性，嗯，那这个是神教徒所讲的啦，啊，嗯，好，再来我们看中国传统的，那中国传统的书经说到人心跟道心，大家先把人心写一个一，道心写一个二啊。那它其实跟上面呢也是差不多的哦啊。那人心为唯，那这个唯唯是什么呢？大家看注脚31啊，人心容易受到物欲所蔽，难以安宁。这个灵贴啊，灵贴就是安定啊，灵贴就是安定平静啊，就人心。他受到这种物欲的迷惑呢，他就很难安定。所以人类受到情欲的冲动，就会想得到肉体的安适啊。请看第十页啊，这种物质贪求不已，那就会发生种种的危险。这个是人心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第二，道心为位啊，就微妙的道心。它是就是契合天理的心，就是一般讲那个天理啊，就是这个啦。讲没有，讲你没有天理哈，就是没有道心啊。在中国儒家来说啊，那中国一向重视这两个的协调啊。像这句话哈，于直觉中，那就是这两者要综合在一起。那怎么说呢？那后面就是解释了哈。那导师说，以道心制止人心，不偏向于情欲；那以人心合乎道心，不偏向于理性啊。那这个就是中国一向他们所重视的这两种心啊。到了理学家，那也许受了不了义佛法啊，就是真常唯心的思想。影响呢，以为说人心就是人欲，道心就是天理，所以主张灭除私欲，灭除人欲呢就是私欲，那让这个天理存在啊，就是天理自明。大家看一下注脚34哈，注脚34这边注脚有哈，注脚有。大家看注脚34，人心就是私欲，这个是不好的啊。道心就是天理，这个是精微的。那所以呢，他们的主张就是要消灭私欲，私欲就是人心呐、啊，则天理自明。这个天理就是道心啊，你在注脚那边注明一下人心跟道心啊。好，回到上面。佛法的人性说啊，那刚开始下面这一段呢，导师挂虎一这一段呢，导师先给我们简别哈、啊。那上面这两种啊，儒家还有神学者所说的啊，都是有所偏重啊。那跟我们佛法这里所讲的有一点不一样啊。 好，佛法所说的人类的特性，第一个，它不像儒家所说的人心，因为他们所说的人心是跟道心相对的，那偏于人欲啊。那神学者呢？神学者所说的魂也不同啊，因为他们神学者认为这个魂呢，这个魂就是灵跟肉的化合物，这个灵呢就是前面那个第二个灵性，这个肉哈就是身体啦，就是身体。我不晓得导师为什么要用肉哈，应该是体嘛啊，应该是体嘛。就是魂呢是灵跟体的化合物啊，就是结合物，那不免偏向于灵的生活啊，那这个是神学者的主张。那现在我们要讨论的人性呢，不是他们的两类啊，那是什么呢？就除却众生类同的人的众生性。众生类同的人的众生性，还有佛类同的人的佛性啊，那要开始说明人性的特胜啊。导师的用，因为这个好像也是仁静长老写的哈，这一篇他的用词有时很拗口哈，仁静长老的文笔嗯，但是记录的真的是蛮精彩的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的特性，刮胡二，我们再来讲一点点哈，因为这个很简单。那刮胡二这里呢，首先来看一般学者的，那一般学者呢，我不晓得导师这里的出处是来自哪里哈，再找一下。那导师有看到说，有些学者认为说，人呢是有手的动物，而且是有两个手，所以他能够制造发明是人类的特色。导师应该是看那一种人类学的书吧啊嗯。那第二呢，就是有的人说人是唯一会说话的动物。那语言能将自己的意识表达出来，让别人能够了解啊。那促进人类文明的互相传习。这个传习就是传授还有学习啊，那其他的众生就没有这个高明的这种说话的这个特长啊。好，第三，那有的人说人的头脑特别发达，能够思索力强啊，那智力也很强啊。那第四呢，有的人说人是会用火的动物，会煮熟东西来吃，会用热能去发动机器，这其他众生呢是没办法的。好，那这个就是一般人的看法啊。那待会我们再来看导师怎么评破这四种啊，这四种其实不是人的特性啊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